第四章，牛顿力学几何原本示范的扩大，否定亚里士多德数学真实的再一次兴起。13世纪后，科学种子再一次被纳入西方文明，亚里士多德学说成为天主教神学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两个前提下，科学种子终于有可能成长为现代科学的大树。无论是就社会经济、文化变迁及技术进步而言，还是从哥白尼到伽利略再到牛顿力学的确立，这个种子成长的过程往往被视作一个长达数百年的漫长渐变。如果从真实性哲学角度分析，则不是如此，其关键性环节应当是一个突变。为什么这样讲？只有数学真实摆脱科学经验真实的桎梏，自身往前迈进一大步，现代科学真实的道路才能从中开拓出来。所谓数学真实自身往前迈进一大步，是指它从几何原本转化为一个和它同构但更为广阔的公理系统。正如第一次数学危机使数论转化为以几何为中心的系统，一般来说，这一转化是突然发生的，虽然其发生条件有一个漫长的孕育期。简而言之，它可以表达为如下三个步骤。第一，科学种子的植入。因为种子已被纳入科学经验真实，这要求亚里士多德学说成为天主教神学的一部分。第二，数学真实摆脱了科学经验真实，它表现为人们普遍不满意甚至反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第三，几何原本的示范作用下，一些数学天才在几何公理中加入全新的公理，使得代表数学真实的公理系统发展成新的形态，并以此来寻找科学真实。第三步是一个突变，如果没有第三步，即使有第一、第二步也无济于事。在历史上，这里的第三步就是牛顿三定律的出现。表面上看，牛顿三定律和几何公理不同，它们完全是经验的。实际上，随着物理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牛顿三定律实际上是定义，与几何公理类似。例如，牛顿第二定律本质上是对惯性质量的定义。此外，牛顿发明微积分，第一次把变化律引入数学真实，如同比例被发现并导致数论扩展到几何一样，数学真实再一次从几何扩展到力学。上述三个步骤中第一步的完成以经验哲学的形成为标志，代表是托马斯·阿奎那借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来解释天主教神学。至于第二步，我和樊红叶、刘青峰在20世纪80年代的科学史研究中早就做过一系列的论述。我们发现现代科学兴起和反对亚里士多德学说之间有直接关系。早在哥白尼日心说出现之前，托勒密和权威的亚里士多德学说已受到思维敏捷的学者的普遍怀疑。这种情况在经验哲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中是没有过的。1536年，即在哥白尼著作出版前七年，法国人文主义者彼得·吕斯·拉米斯在一篇著名的论文中说，亚里士多德所教的一切皆伪。实际上，并不是亚里士多德学说中的一切都是错的。在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的一系列革命性突破之前，是没有任何根据得出这一结论的。拉米斯是在一种对经验哲学反感的否定情绪下做出这一断言的。当时我们从多个时期、多种角度分析了反对亚里士多德学说和现代科学兴起之间的关系。如望远镜的应用，我们论述到，古希腊早就有类似的东西，一直到13世纪，工匠们不断生产透镜以供远视的人用。但透镜从来没有作为观察仪器进入科学领域。经验哲学对用透镜观察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以视觉为基础的无权成为科学。透镜中的像是变形的，而且有色散。在其光学机制没有搞清楚之前，这种信条貌似有理。伽利略用望远镜来观察天体，并不能证明这一古老信条是错的。他至死都没有去研究望远镜为什么能放大的机制。实际上，伽利略从拿到望远镜起，就根本没有怀疑望远镜看到的东西是真的。 因为他在感情上倾向于哥白尼学说，他要用望远镜来证实哥白尼学说。对于他来说，能证明哥白尼体系的就是真的。所以当他把望远镜指向夜空，发现太阳黑子、木星卫星和月亮上的山脉时，立即欣喜若狂地写下了这些话。我惊呆了，我无限感谢上帝，他让我想方设法发现了这样伟大的、多少个世纪都不清楚的奇迹。实际上，如果要搞清楚望远镜原理，证明它是真的之后才去使用，望远镜就根本不可能使用到科学研究中来。对于那些经验哲学信奉者，望远镜看到的东西没有任何意义，他们使用望远镜观察的目的是为了否定它。甚至连开普勒这样的大师一开始都是为了证伪去用望远镜观察的。我们当时把反对亚里士多德学说对现代科学形成之贡献称为否定性放大，并用它来概括新结构取代旧结构的普遍功能。科学的成长，特别是示范作用，通过否定性放大需要一定的时机，这就是旧社会结构的瓦解。新社会结构在对旧结构的批判和否定中兴起，没有否定性放大的力量，科学结构的社会化是困难的。这样，我们得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原始科学结构的大规模社会化只可能出现在社会结构面临转化之际。为什么这样讲呢？科学结构是依靠示范作用社会化的，而示范作用又取决于科学的社会影响。只有当社会结构中文化结构面临转化时，否定性放大机制才会扩大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而技术结构和经济结构直接相关，技术结构的转化需要政治和经济的直接推动。这样一来，整个近代科学技术结构的确立就需要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机，这就是文化结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一起转化，也就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近代科学技术结构正是在西方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过程中确立的。前面重点讨论了科学结构社会化的机制，这并不是说技术结构的变化不重要。之所以没有讨论它，一方面是因为开放性技术体系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关系比较清楚，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只有在近代科学结构确立后，开放性技术体系才能确立。这些论述都强调现代科学之形成是现代社会在天主教文明中起源的一部分。原则上，我们不能离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来讨论现代科学如何从种子成长为大树。然而，如果从数学真实必须摆脱科学经验真实来看否定性放大，批判亚里士多德学说对现代科学兴起的贡献可以归为两个基本要点。第一，人们把理论体系的美看得比它与事实相符合更重要。第二，历史上，科学经验真实建立在理论和观察的符合之上，但任何一个理论中都有某些结论和观察经验不符合的地方。本来它是必须被容忍的，但当否定性放大出现时，这些不符合不但不能被容忍，反而会迅速扩大，人们会接受更美，在观察上更符合经验的理论系统。在这一前提下，数学真实从几何原本转化为一个和它同构但更为广阔的公理系统。下面我们就用这两点来分析牛顿力学出现的前提。